我们打开圣经以赛亚书55章。今天是主日学主日，北宣家这几年都在这个特别主日里面鼓励大家研读上帝的说话，适逢今年也都是圣经学习年。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进程，灵修读经今天去到第3月份了，已经进展如何呢？上帝的说话对信徒来讲，我想大家不会有异议，是非常之重要。一首很熟悉的诗歌当中提到，有主的恩言，所以他由提示安慰到责备管教，里面全部呈现着神的爱在当中。上主的意念是鼓励我们去进入祂的羊圈，在祂的话语的熏陶之下，去更加明白上帝对我们种种的心意。今天读的经文，刚才主席同我们看的55章一开始，如果大家细心留意的话，第一节、第三节和第六节出现了很多很多命令句子，来啊、买啊、吃啊，要留心听，侧耳而听，来啊，要听，寻找，寻求。上帝透过先知提信徒要清楚明白，我们是要去追求上帝对我们种种的恩惠。只要我们去回应上帝这份锲而不舍的呼唤，我们是口渴的人，去到上帝面前，我们去寻求神，去寻找神的时候，自不然有以下的属灵的果效。我们会有物质上面的供应，正如第一节最后尾那句讲到会有酒和奶，这都是古时的社会很重要的物质上面的供应。以色列人会心灵满足，以色列人会得着丰盛的生命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他们在上帝和大卫后裔立的盟约之下，他们会经历那种确实的慈爱可靠的恩典，第三节的说法。如果你看的时候，自不然很简单，回应上帝就自不然会有这些供应，是不是表面是这样？但是今天我们要去掌握以赛亚书55章，我们先要理解两个很重要的脉络。第一个脉络是历史的脉络，第二个脉络是经文的脉络。历史脉络跟我们讲什么？弟兄姊妹，55章正正就是写给一班犹太人。那班犹太人是什么光景啊？是亡国被掳在巴比伦的国家里面，他们没有了自己的身份。但是在这个历史脉络告诉我们，原来在不久的将来，以赛亚先知跟以色列民说，实情是多久，不得而知，但是照推算应该是2-3年之间，他们可以重新回去故土，回去犹太的地方。这个是上帝对亡国被掳以色列民的应许。第二个脉络是经文的脉络，在以赛亚书第40章到55章经常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信念，当人看以为不可能的时候，上帝就在当中工作。有两句很经典的金句，大家可能听了就会很熟悉了。44章这样说的，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40章头嗰几句是咁样讲嘅，上帝话：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嘅话，又要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嘅日子满啦。原来上帝惩罚以色列人多次得罪佢嘅日子满咗啦，上帝会赦免佢哋嘅罪孽，上帝会容许以色列民回去故土，回去以色列的地方。所以刚才我们听主席同我们读的第12节第一句这样说的，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不要看小出来这个字，在以赛亚书中间40章到55章的脉络是非常之重要的，多次是这样说的，你们离开吧，离开吧，从巴比伦出来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要从其中出来。在以赛亚书52章这样说，出来这个很简单的字眼，但是就带给以色列民知道， 原来在上帝的掌管之下，他们悔罪，上帝的心意会带领他们回去故土，重新开展他们的生活。要认识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这么宝贵的经文，我们要留心三个对比。今天是特别的主日学主日，我亦都会透过这个主日去有些反省，透过这段经文。第一个对比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，就是原来先知跟我们讲有两种生活的形态。哪两种生活形态呢？究竟作为上帝的子民，你是属乎巴比伦的，还是属乎上主的？刚才都讲以色列民亡国秘掳已经若干日子了，知不知道去到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已经是第几代的亡国的子民啊？手指数下，接近70年，已经是第三代的以色列民了。话说在第一代以色列民秘掳的时候，先知耶利米写过一封信给当时秘掳的祭司、先知、众民和幸存的长老，从耶路撒冷寄去巴比伦。信是这样讲的，你们要盖造房屋，住在其中，栽种田园，吃其中所产的，要生养儿女，要娶妻生子，要在那里生养众多，不致减少。你们要在秘掳的城里面为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。秘掳初期生活上面的适应，先知很明白上帝的子民当时亡国，当时没有自己的身份，没有自己的宗教，他们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就是学习融入当地，要明白什么是生活在日常之中。日常是什么？起居、工作、结婚、生仔，求上帝赐下安稳，要好好生存，踏实生活。在一个大时代的转变之下，以色列民第一代秘掳的人，他们要期望的、渴求的是什么？安定繁荣。对香港人来讲，安定繁荣你不会陌生，在我们面对时代的大转变的时候，我们都对这份有憧憬。但是去到以赛亚书五十五章，是秘掳后期的人了。当时犹太人的习惯原来已经在巴比伦帝国之下，原来认定了一种比较 QK 的信念。他们以为生活所需的是全全在乎人劳碌的成果，有赖于一种很重要的经济的哲学，等价交换。用今天的说话去讲，这种等价交换的想法，就是令到无论是上帝的子民都会这样想，就是人的价值完全在乎经济价值来衡量。这个正正就是先知对秘掳后期的人、上帝的子民作出这份信念的批判。我们望下第二节，第二节提了两个反问，很有意思。先知这样讲，我们为什么用银子去买那不是食物的呢？为什么用你们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？反问当中想带出的是，用尽你的方法，用尽你的能耐劳碌，换来的都可能是徒劳无功。以色列民被一个信念影响，他们以为人一切都是在乎个人的努力和劳力，渐渐他们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信仰元素，就是恩典，就是上帝给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恩典啊？恩典是你不 deserved、 不值得的时候，爱你的神依然给你，这份是恩典。先知其实表面是对比两种生活形态，其实是对比两种满足啊。第一种满足是因为生活在巴比伦帝国的意识形态之下，用银钱去兑换，去劳碌去兑换。我们望返第一节啦，我想少少微调。如果巴比伦的版本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，巴比伦的版本，哎，口渴的人啊，你们就当近水来吧，有钱的你先好来啊，买了就吃，你们要来买酒和奶，日常生活所需，是用钱的，是要付代价的，没有免费的午餐的。这种正正就是先知所批判的，所以先知就没有这样说嘛，在第一节明显不以为然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信主越耐的人越会明白万物都是从主而来的，上主才是我们真正满足的源头。弟兄姊妹，在上帝那里你才会经历到活水的泉源，在上帝那里你才会浅尝到祂以恩典为你年岁的冠冕，在上帝那里你才会经历到在你人生航道上面上帝为你滴下脂油。弟兄姊妹，上帝才是人真正满足的源头。新约圣经多次提我们，我们要积聚财宝在哪里？地上定天上？我想不用我多说，先知在第二节的反问正正就是挑战人仍然用自己的方法的话，拒绝接受上主的邀请的话，换来的只不过是徒劳无功。相反，他们接受上主的邀请，真是去回应上主爱的叮咛的时候，他们第四第五节就会经历到种种的应许。第四第五节分别译本译得很好啊，看啊，开始正是强调人要积极回应上帝的邀请，可以更深体会上帝在万国之中的作为，上帝的永远的盟约，他的慈爱不是只是惠及以色列民，原来还会临到万族外邦人，同埋经文讲到素来不认识你的国，上帝会透过他的仆人尼赛亚会招聚万民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应上帝的邀请，面对上帝爱的呼唤，我们在第一个对比里面，我们不可以怠慢，不可以立立落落，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干渴的人，灵里贫乏的人，心灵软弱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，我们要极之需要从主而来活水的泉源，我们需要物质上面酒和奶这些美物的供应，以致我们心灵可以得享肥甘。第二个对比简单些，是两种道路和意念的对比。第六节很明显讲到，你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趁着他可以靠近的时候呼求他。大家很熟悉的金句，为什么先知会这么说？正正就是以色列民上帝的子民没有去寻找神、靠近神、呼求神嘛，他们不懂得把握时机，他们明显是用着人的道路和意念嘛，他们偏行己路，当中涉及可能很多自我的想法。刚才郭姊妹说得很好，无论什么境况，他一家和他所教养的女儿都会被他们知道 no excuse，細路仔會有好多 excuse， 會翻唔翻呢樣唔翻嗰樣。我哋有陣時如果同佢哋嘅諗法一致嘅時候，佢哋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嘅時候，換嚟嘅代價可能我哋經歷唔到上帝嗰種信實敬虔嘅生活。第七節提到我哋不知不覺間可能就變咗惡人同埋不義嘅人。我好鍾意一句成語叫做离经半道，正正是讲紧以色列人离开上帝的说话，背叛他的日子不远。相反，上帝的道路和意念在第八、第九节完完全全是南辕北辙，同人的道路和意念好不同，完全对立。所以透过第八、第九节，我们见到上帝的道路那种超越性和压倒性，人应有的回应面对这个对比，只能够把握时机，寻找神、呼求神、归向神。新约都有类似的说法的，新约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提我们，我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无知的人，要有智慧把握时机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糊里糊涂，要被圣灵充满，明白上帝的旨意。第三种对比比较简单一点，讲紧神两种的启示，大自然的启示和他话语的启示。第十节这样讲，雨雪从天，我们看看第十节，雨雪怎样从天上降下来，不再返回天上，却灌溉大地。弟兄姊妹留不留意啊，雨和雪其实是两样东西的，但是他们也是整个第十节的主词。 兩樣唔同嘅嘢，但係雨同埋雪係互相牽動緊，好重要。上帝啟示雨同埋雪從天而來，雨同埋雪不再返回，雨同埋雪灌溉大地，雨同埋雪使地上發芽結實，雨同埋雪使撒種嘅有種子，吃嘅人有糧。正正就係顯明上帝呢個自然中嘅啟示嗰種堅定不移。相比之下，從我口所出的話，講緊係上帝話語嘅啟示，又點啊？原來都係咁樣喎。所指嘅正係上帝嘅説話，比起神自然嘅啟示，有相同嘅果效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所以第十一節強調，神嘅話必不徒然返回，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，使他在我的差遣去他作的事上必然亨通。講咩呢？講緊就係上帝會成就佢嘅旨意。用咁嘅對比啊，上帝古時就差派佢嘅先知去作佢嘅工。喺以賽亞書55章，上帝就差派緊佢嘅話語去發揮嗰種功效。神嘅話語係絕不返回。透過第三個對比，今日係主日學主日，北宣家有咩多啊？弟兄姊妹，團契小組多嗬？團契主日學嘅課程，我諗都唔少啊！打開逢親季尾嘅週刊咧，即係三月啦，你都會見到任君選擇嘅主日學。我唔知道大家今年有冇諗過點樣好好學習聖經，點樣研讀上帝嘅説話？未挑戰你先，鼓勵你先，講下我自己啊！我90年信主，93年喺北宣受浸，跟住上主日學，好乖啊，聽前輩嘅教導啊，屬靈導師嘅教導。咁啊，99年嚇，裝備完之後，第一次教主日學，數翻指頭，原來今年20年喎，我覺得幾有意思啊！預備講章嘅時候，若然你係初信者，信主喺10年內，理應對研讀聖經仍然有一團火，深信喺神嘅話語中能夠發現永生之道。能夠更深去認識呢位創天造地、呢位滿有慈愛嘅神。聖經入面有好多睿智嘅說話，有安慰嘅說話，有提醒、督責，俾我哋明白上帝嘅心意同埋標準，教導我哋點樣好好喺世上活得更豐盛。坦白講啊，若然你係信主已經10年以上，重點嘅唔係你有冇立志，亦都唔係我喺講壇上面點樣話俾你聽聖經有幾好幾好，關鍵嘅係你有冇得起心肝，苦心自問啦，你要活喺邊種生活形態之中啊？究竟係活喺巴比倫帝國嘅影響之下，覺得最大嘅滿足係等價交換勞力，定係你深信上帝嘅供應係對你最豐富嘅？唔會因為即係坊間一兩個課程令到你覺得兒女會有虧損。你究竟覺得自己嘅意念係唔係一定係會低過上帝嘅意念呢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深信上帝係你最大嘅滿足，上帝嘅意念高過人嘅意念的話，我恭喜你，你選擇正確。你自不然識得自己揾食，會用自己嘅方法報主日學、讀聖經嘅課程、睇書，找自己啱嘅個杯茶。久而久之，你會反省自己嘅信仰，你會省察信仰有冇離地，你會謝絕膚淺，你會精益求精。但係如果你今天仲未諗掂嘅，你要好好求主引導，求聖靈喺你心裏面動工，踏踏實實咁樣培養一顆愛上帝嘅心，一顆好似鹿渴慕溪水的心，觉得自己不够，承认自己是干渴的人、另类贫穷的人、饥渴无疑的人，你要回应上帝的邀请。我忽发奇想预备讲章的时候，55章、如果先知以赛亚穿越2000多年后来到香港，来到这个讲坛，他会讲什么呢？我想大家望下第一、第二节，我估先知会这样去在第一、第二節同北宣家人咁講：你們北宣聚會嘅人啊，都當近水來，沒有時間和心機嘅可以來，你們都來睇啱邊個課程，報了名就上堂，唔使上網揾，唔使計學分，也來報名上堂。 你们要留意听从主的话，就能浅信于行，得享肥甘，与神贴近，认识主更深，不会一嚿云。讲真的，弟兄姊妹，在今天世俗化越来越犀利的年代，是一个敌视基督信仰氛围的世代，仍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研读上帝的说话，我想你都明白并不必然。你有没有好好珍惜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一日，想过有一日，一切读圣经的可能性都会消失呢？那会怎样呢？我鼓励大家冚埋本圣经先，好不好？来日方长，大家一定会继续去读圣经。我想有少少安静的时间，你眯埋眼，你听我讲的说话，我们去进入一个灵性的学习，一个祈祷的状态。冚埋圣经，合埋眼，学习聆听。以赛亚先知在同一卷书第六章这样讲：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先知话到，原来上帝的子民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花，心蒙之忧。主啊，光照我们，盼望我们不会走上这条重蹈覆辙伤你心的道路。主啊，刚才我们崇拜起初，我们一同唱颂恩颂圣歌219首，求圣灵光照。歌词提到我们，主啊，你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开启我们的耳朵，开启我们的心灵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请帮助我们。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切切寻求你。在这片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们要渴想你，我们的心要归向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刚才在信息当中听到的零碎片段，在我们进入这个灵性反省的状态当中，有不同的思绪都化成向你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